各位听众，今天跟各位谈一个题目，是人生的角色。瑞元是台湾的一所大学的学生，品学兼优，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。瑞元参加了学校里面的话剧社，每年演出一次。有一天，瑞元的妈妈和瑞元聊天，妈妈说：“瑞元啊，哎，你们话剧社又快演出了吧？”瑞元回答说：“下个月底啊，现在正在加紧的排练中呢。”妈妈说：“你去年的演出很成功，今年你去什么角色呢？”瑞元说：“我去一个流氓，凶暴打架做坏事。”妈妈很吃惊的望着瑞元，说：“瑞元啊，你是个标准的好学生，演这么一个流氓的角色，恐怕不对吧？”瑞元笑着说：“我们的指导老师对我说，要尝试演不同的角色，不要定型在一个固定的角色上面。角色是什么？角色是一个人的身份、地位和生活特质的表现。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他自己的身份、地位和生活特质，所以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。其实每个人不是固定在扮演一种角色，他会随着环境而改变角色。譬如说，一个人娶了妻，生了子，他在家里面就要扮演两个角色，丈夫和父亲这两个角色。他是一家公司的经理，他在公司里的角色是高级主管，他又是一个社会公益基金会的董事长，于是他又有一个角色，就是慈善家。所以一个人往往有多种身份、多种生活特质，就要扮演多种角色。一个人在不同环境中间要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就应该随时随地的注意到自己角色的转变，而转变态度。如果不注意角色的转变而改变态度的话，就会造成生活上许多困难。人们常常会发现到新婚夫妻啊，在度完蜜月以后常常会发生冲突，常常会吵架争执。主要的原因啊，是因为新婚夫妻还没有注意到角色的改变。在结婚以前，这对新婚夫妻他们是两个自由独立的个体，他们是父母的宝贝儿子和宝贝女儿。结婚以后，他们不再是自由独立的个体了，而是喜怒哀乐相通的连体婴了。他们两个人不再是可以完全依赖父母的儿子跟女儿了，而是要照顾对方、要负担家庭生活担子的丈夫和妻子了。新婚的夫妻不能把儿子女儿的角色迅速转换成为丈夫妻子的角色，于是冲突就很容易发生了。仲凯毕业于军校，一直在军中工作，常常打胜仗，40几岁就升为将军。仲凯有两个儿子，仲凯把他们当军人，每次仲凯回家，两个儿子都要向仲凯立正行礼。仲凯说话的时候 两个儿子要立正恭听，弄得家庭像个军营一样，一片严肃，失去了温馨的感觉。这就是仲恺回家以后没有把将军的角色转换成父亲的角色，这样就必然会影响到儿子的人格成长。每个人在转换角色的时候，同时也要转换态度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从台湾迁居美国20多年了，最近返台，到台北市管理户籍的户政事务所，准备办理啊恢复国民身份证的事。他发现户政事务所的人的态度啊，哎，很和善，就大感惊异地问我说：“说20几年前呢、啊，我离开台湾的时候，也曾经到这里来办一些手续。我记得这里的人啊，凶得很呐，为什么现在变了呢？”我回答他说：“台湾解严以后，步入了真正的民主时代，户政事务所的性质也就改变了。以前呢，户政事务所是管理机关，他管理户籍，办事的人就像守门的监督者，态度是冷酷又严肃的。现在呢，户政事务所是一个服务单位了，办事的人的角色就由监督者转变为服务者，他们的态度也就由冷酷严肃而改为热情和善了。2010年3月上旬，台湾政坛发生了一个波动。台湾的法务部部长王清峰宣布在他任内不执行死刑。当时被判决死刑确定的44名刑犯，王部长宣布免除一死。王部长的决定引起了政坛跟社会各界热烈的反应。有人认为王部长有人道精神，但大多数的人民表示反对，认为王部长这个举动无疑是宣布杀人者不死，被害者该死。这个社会正义在哪里？这岂不是鼓励勇于杀人吗？这样子的话，社会的乱象是不是会越来越严重呢？在舆论的压力之下，王清峰在3月11号辞去法务部部长的职务。王清峰部长宣布不执行死刑的这个事件，是典型的角色错乱的事例。王清峰在任法务部部长之前，他是律师，经常替被害人和凶手担任辩护的工作，号称为人权律师，许多人称他为人道主义者。王清峰认为死刑是最残酷的刑法，应该废止，所以他担任法务部部长1年0.8个月中间，他从来没有签署过死刑执行令。王清峰在没有担任部长以前，他的角色是律师，律师可以替被告来辩护，当被告被判死刑以后，他可以大声的反对，还可以不断的为死刑犯上诉。但是当王清峰担任法务部部长以后，他的角色改变了，他的角色是政府官员，政府官员必须要坚守依法行政的原则。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可以不依法行政， 这个政府必然是专制、无法无天、私利超越公义的政府。在民主国家中间，官员要依法行政，乃是普遍的铁律。死刑的判决是由法官裁定的，法务部只是一个执行机关而已。法务部部长签署死刑执行令，是一种行政法的程序，是一种例行的手续。部长没有权利来阻止这项法律程序不进行。如果部长不肯执行，其实这个部长是违法的。而且部长不执行死刑，就改变了法院的判决，那么部长岂不成了法院的太上皇了吗？那不是破坏了司法独立的精神吗？因此王清峰事件凸显了王清峰角色转变的失败。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3章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，扫罗王要去攻击非利士人，先知撒母耳要扫罗王在基甲等他，等撒母耳到了基甲向上帝耶和华献祭以后，扫罗王才可以出兵和非利士人打仗。扫罗按照撒母耳的所定的日期到了基甲，在基甲等了7天，撒母耳还没有来。跟随扫罗来基甲的以色列人啊，逐渐的散去了。扫罗就命人把燔祭和平安祭的祭物拿来，扫罗就献上了燔祭。刚刚献完燔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扫罗回答说：“因为我看见我的百姓逐渐散去，你又没有照你预定的日期来到。我看啊，非利士人聚集在不远的对面，我很怕非利士人来攻击我们，我就勉强献上燔祭。”撒母耳对扫罗说：“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。”扫罗只是献了燔祭，为什么会受到失去王位这么重大的处罚呢？原来从摩西时代开始，上帝就为以色列立下一个制度，设立了祭司的职位，向上帝献祭是祭司的专职，任何人想要向上帝献祭都要请祭司来做，自己是不能献祭的。扫罗纵使是以色列的君王，也不能自己献祭，君王的角色是政治领袖，统帅军民，祭司的角色是宗教领袖，负责宗教事务。扫罗的献祭是角色的错乱，一次角色的错乱得到的结果竟然是失去王位，这个处罚的确是很重的。在社会上，每个人担任的角色各有不同，每个角色是依照他本身的才能、所处的环境和上帝的安排而决定的。有些角色是可以由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，有些却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。张典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，他在公司里面工作了20几年，由业务员做起，调了好几个部门 他对每一个工作都十分认真努力，所以他对公司各部门的工作都很熟悉，于是被董事长提拔为总经理。张典由一个小角色转变为一个大角色，是由于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。我曾经在大学里面担任学生京剧社的辅导老师，有一年社团准备公演，我负责安排角色。有一个姓杨的同学来找我，他对我抱怨说，为什么不安排我当主角，而让我唱配角呢？我很平静地对他说，我安排刘同学来唱主角，是因为他的余派老生韵味很足，又有一副很好的嗓子，你虽然也能把戏很正确地唱出来，但是韵味不够，嗓音也不够圆润，你还要再加努力，将来一定可以唱主角的。杨同学听完我的话就默默地走开了。过了十几年，我接到了一个著名的票房演出的海报，赫然地发现杨同学担任那天晚上压轴戏的主角。那个晚上我去听戏了，杨同学果然唱得极好。戏演完以后，我到后台去看杨同学，向他道贺。杨同学拉着我的手说，老师，谢谢你十几年前的话，我毕业以后一直在努力学习研究，得到大家的肯定，今天才能担纲演出。的确，杨同学用自己的努力由配角转变成为主角。但是有些角色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，譬如说有人出生在富豪之家，他一出生就扮演少爷的角色，另外有人一出生就出生在贫寒之家，他一出生就扮演着仆人的角色。这种角色是上帝的安排，人没有办法自由选择的。再譬如说，有的人生来就身体健壮，聪明伶俐，处处表现杰出，常常得奖，他扮演着天才的角色。但是有的人生来就肢体残缺，或者智力低下，处处表现着迟钝，常常被讥笑，他就扮演着残障的角色。这天才或者残障都不是自己选择的角色。当然有人会抱怨，这种天生就决定的角色不公平。的确，天生的角色会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，但那是造物主的安排啊，人只能接受。在圣经的罗马书第九章20-21节中间，使徒保罗说了一段话。保罗说，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面哪一块来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保罗讲的器皿就是人的角色，有天生而来的角色你只能接受，也许经由后天的努力你可以改变先天的角色。其实在每一个社会里面，每一个人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有些角色无论大小明暗，这些角色都是重要的。在一所小学6年级的班上，同学们 正热烈地谈论着离开学校不远的一栋摩天大楼。这个摩天大楼是这个城市的新地标。大家在谈是谁把这个摩天大楼盖起来的。这个时候，有一位同学站起来说，我爸爸参加盖这个大楼的工作，他每天都要爬到好高好高的地方，把钢筋连接起来。我觉得我爸爸很了不起。可是啊，有一天妈妈对我说，你爸爸只是一个建筑工人，每天都要到工地去做工，日晒雨淋，汗流浃背，好辛苦啊，可是他赚的钱很少。不像那些建筑师，在纸上画来画去，并不辛苦，却能赚大钱。我妈妈要我将来不要像爸爸做个小人物，要像那些建筑师那样做个大人物。老师，我妈妈说的对不对啊？老师回答说，你妈妈所说的小人物大人物是以赚钱多少为标准，赚钱少的是小人物，赚钱多的是大人物。其实小人物大人物应该是以贡献多少来决定的，然而贡献多少又很难衡量，所以不要以大人物小人物来评论人啊。只要一个人尽心尽力去做一件事，他就是重要的。你爸爸虽然只是一个焊接钢筋的工人，但是他为这个摩天大楼的建筑贡献了他的力量，他也是重要的角色。老师说的没错，如果没有工人，建筑师的设计只是空中楼阁。在楼房建筑之中，水泥工人、钢筋工人、水电工人虽然渺小，但是都是不可缺少的，他们的角色也是重要的。2007年8月，一架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在琉球那霸机场降落的时候发生了大火，成为国际新闻。事后调查起这个起火原因，乃是飞机油箱旁边的一个螺丝钉松脱而造成的，小螺丝酿成大灾祸。人们只想到发动机是飞机的重要装备，一场灾难让人们领悟到一颗小螺丝也是那么重要。有一个著名的京剧演员接受记者的访问，他是唱旦角的。记者问他，你唱得这么好，台上观众不断喝彩，这当然是你唱得动听，但是我觉得替你伴奏的那个胡琴啊，拉得好也很有关系，你认为对不对？这位演员点点头说，对，伴奏是十分重要的，替我伴奏的主要的乐器是金胡，金胡之外有一个辅助的乐器是二胡。一般的听众感觉到的是金胡的声音，因为金胡的声音高而尖，二胡的声音是低沉的，很容易被忽略掉。但是二胡十分重要，因为二胡的低音可以把演员跟金胡的高亢尖锐的声音调和一下，让演员唱出来的声音变得柔和润滑，表现出女性温柔平和的特色。所以京剧里面旦角演唱的时候一定要二胡伴奏，免得太过刚硬。不过二胡并不好拉，拉二胡的琴师对戏的熟悉度绝不比京胡琴师少。京剧里面京胡是主要的乐器，二胡是京胡的辅助，所以 二胡一定要跟随京胡，二胡的琴师不可以表现他特别的技巧，不可以拉京胡琴师所没拉的花腔，这就让二胡琴师没有机会表演他独特的技艺。所以在演唱的时候，出风头的是京胡琴师，大家都不会注意到二胡琴师，但是我演唱的时候会找好的二胡琴师。其实拉得好的京胡琴师很多，而拉得好的二胡琴师却是比较难求的。这位京剧演员强调二胡的重要，二胡琴师在一般京剧观众看起来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，但是内行人看来却是乐队里的重要角色。所以角色的认定不是外行人浮浅的评价，而是内行人深刻的体会。一个成功的人都是忠于自己角色的人，中国人十分重视忠于自己的角色。在《论语·里仁篇》里面，曾子说明孔子之道是忠恕而已。孔子在《论语·颜渊篇》里面，孔子自己也说，一个人从政做官要行之以忠。在中国古代，凡是能坚守自己职责的官员都被称为忠臣。在《论语·颜渊篇》里面，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这个话就是说君要像君，臣要像臣，父要像父，子要像子，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在圣经里，使徒保罗也说过了类似的话，在圣经哥罗西书3:18-25里面啊，另外就是4:1里面，使徒保罗也说过，说丈夫跟妻子，儿女跟父母，仆人跟主人，都要有正确的相互对待的态度。所以《论语》跟圣经都同样主张一个人要忠心地办好自己的角色。当然每个人都会变更角色，像一个女孩在家里面有爸爸妈妈，她的角色是女儿，结了婚以后她的角色是妻子，生了小孩以后她的角色是母亲。又譬如一个人可以变更职业，她的角色也就跟着变更了。不过要注意的事情是，在变更角色之前，他必须对新的角色多多了解。如果对新的角色没有认识就去变更，他的结果常常会造成不适应，甚至于伤害了别人，也伤害到自己。一个著名的歌星，他的唱片销售得非常非常好，他想自己来开唱片公司，他自己制作自己发行，这样钱赚的不是更多了吗？于是他用自己的积蓄又邀了几个朋友一起来投资，就开了一家唱片公司。然而他在自己唱片公司所出的唱片卖得非常的差，大大出他的意料之外。原来他是会唱歌，但是他不会管理公司，他也不会做宣传，以至于他的唱片成本很高而销售很差，所以就变成了公司亏损累累，连老本都赔光了。不到一年他的公司就关门了。这就是因为 他本来是歌星的角色，对经营商业的角色完全不了解，完全不了解就改变了，这就造成了失败的结局。法国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做莫泊桑，莫泊桑从小聪明伶俐，到了18岁，莫泊桑遇见了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福楼拜。莫泊桑自持聪明，很骄傲地问福楼拜说，你每天做什么事啊？福楼拜看了这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一眼，就反问，那你说说看，你每天做什么事？莫泊桑仰着头，很骄傲地说，我每天上午用2小时来读书写作，我将来要做一个文学家。然后我弹2小时的钢琴，我想成为一个钢琴家。下午我踢2小时的足球，我希望成为足球明星。再用2小时来学修车，我将来要开一个大修车厂。晚上我要学烹饪，我要做一个烹饪专家。你看我每天的生活是多么丰富，我将来的希望多么伟大。福楼拜微笑地看着莫泊桑，慢慢地说，你未来的希望真不少啊，你想成为文学家、钢琴家、足球明星、企业家和烹饪专家，你要扮那么多不同的角色，你做得好吗？莫泊桑心里一惊，就反问说，那你呢？福楼拜说，我上午用4小时读书写作，下午用4小时读书写作，晚上再用4小时读书写作。莫泊桑很惊奇地说，你的生活就这么单纯吗？福楼拜用稳重的语调说，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我只想扮演一个角色，文学家。如果我想扮许多不同的角色，我恐怕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，我会把每个角色都扮得不成功，所以我专心全力扮演一个角色。莫泊桑是绝顶聪明的人，听了福楼拜的话，真相是当头棒喝，立刻心境清朗，就拜福楼拜为师，放弃了钢琴家、足球明星、企业家、烹饪专家这些的幻想，专心于读书写作。最后莫泊桑成为很成功的扮演好文学家的角色，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文豪。中国人常说，做一行怨一行，这是个不忠于自己的角色。人不错，是可以改换自己角色的，但是在没有改换之前，还是得好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。怨就是不满意自己的角色，这是没有自信的表现。其实任何角色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。在圣经罗马书第12章4节里面，使徒保罗就说正如我们的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把使徒保罗的话引申到社会去，一个社会有许许多多的角色，这些角色的表现推动了社会的运转，每个角色各有不同的功能，每个角色的努力会使社会进步，每个角色的懈怠同样会使社会倒退。角色跟角色之间虽然有大有小，有的角色 是明亮的，有的角色是阴暗的，但是每个角色都是重要的。每个人不要轻视自己的角色，而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尽善尽美。一台戏的成功，不是单单靠着男女主角的努力演出，还得靠配角、乐队、灯光、布景、音响、化妆等等的完美配合，才能得到好的评价。主角是大角色，但是配角、乐队、灯光等等，任何一个小角色的失误，一定会使这出戏的评价降低。所以，人生如果像一出戏，你无论扮什么角色，都要尽心尽力，因为你表现的好坏，会影响到这出戏的成败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